齐俊杰看财经，我们懂财经。很多投资港股的朋友啊，都特别关注中概的表现。而在上周末，中美监管基本达成协议啊，我们监管披露了三大方面：一是确立对等原则，协议条款对双方具有同等约束力；二是确立合作范围，包括协助对方开展对相关事务所的检查和调查。其中呢，中方提供协助的范围也涉及部分中概股提供的审计服务，且审计底稿存放在内地的香港事务所。三是明确协作方式啊，双方将提前进行沟通协调，美方需通过中方监管部门获取审计底稿等文件，在中方参与和协助下对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人员开展访谈和问询，美方不能单独入境对相关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开展调查取证活动，这符合中国证券法相关规定。但是啊，也有人找到了美方的表态啊，他们也给出了三方面意见：一是有权自行调查，无需咨询我们，也无需我们提供意见；二是美国这个监督管理委员会查看包含所有信息的完整审计工作文件的程序也已经到位，根据需要保留信息；三是直接检查和询问相关审计人员，并保留证词。不少朋友看完这个对比之后啊，也是一脸懵逼，双方说的是一回事吗？到底是产生了共识呢，还是仍有分歧？中概股退市的风险到底解除没有啊？老齐呢，给你翻译一下，你就明白了。首先，这个事儿的背景啊，肯定是美国人对我们的制约。早在2011年，双方就在协商跨境审计监管的问题，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对美国造成什么威胁，所以美国人呢也就没有太上心。到了2018年，双方竞争升级，美国就搞了一个外国公司问责法，主要就是针对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规定三年未能通过美国会计监督委员会审计的将被终止上市。七月为止，已经有153家中概股被列入预债排名单，占比呢大概是 90%。 其次，这次达成协议肯定是利好，但是呢也不用高兴太早，因为啊之前也达成过很多的共识，但后来也照样反反复复不断的被推翻。第三，目前来看，从双方的表态来说啊，仍有一定的分歧。美国人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审计的权限，想审计谁就审计谁。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呢，仍然要在我们参与和协助下完成啊，这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雷。等到了实际的业务操作环节，这个理解的偏差将会造成很多的摩擦。第四，就是央企和国企是不可能给你美国人看的，这里面涉及很多经济以外的因素，包括人员的构成，都是不可能公开的，所以这块退市是必然的。其实很早就已经没有央企去美国上市了，现在必然引发央企国企的退市潮，这部分我们肯定是主动退市的，但他们已经都在 A 股有着很大的市值的上市公司，所以不存在市值冲击的问题，就是单纯的从美国退下来，不会造成其他的不良影响。第五，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互联网公司到底能不能看，特别是那几家电商巨头，阿里、京东、百度、拼多多、网易、 B 站啊，这些目前仍存在较大的分歧。美国的监管部门不是审查公司，而是审查会计师事务所的底稿啊，而且他们还有权确定会计师事务所，所以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和困难。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些道理啊！我们之所以先说了一下背景，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事儿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审计底稿的问题，而是美国人有意要刁难我们和遏制我们。所以从这个出发点来说，就变得并不乐观了。我们大胆预测啊，如果这次真能随便看，那么这个事儿可能就不会拖这么久了。所以综合来说，目前不能高兴太早。这才只是一个意向协议啊，对方栽赃你偷东西，你说我没有，对方说了敢不敢让我搜身啊，你回答搜就搜呗。但现在也仅限于此。两个关键点，一是你们都清楚对方是故意栽赃，二是你也不可能拖得一丝不挂，所以看起来好像协议达成，但是搜身的过程当中一些敏感部位你还让不让他碰啊？这个其实很难说的。从目前来看，最佳的解决方式老齐认为仍然是退回到港股上市，与其被摘牌，不如呢早做打算自己退市。央企肯定会主动退掉啊，互联网巨头也会启动两地上市，现在大部分中概股其实都已经在港股有挂牌，至少也挂了一个存托凭证上去，未来两地上市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啊，而且成本很低，完全可以要求港交所尽快开绿灯。至于流动性方面问题不太大，其实呢也就涉及三到五家巨头的事儿啊，扩大一点港股的范围，加大一些 QD 的额度啊，扩大南下资金也就撑起来了。所以这次协议的达成更多呢是一种争取时间的策略，在下一次摩擦之前尽快把几家互联网巨头啊高科技企业接回到香港上市，这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所在。对于港股来说啊， 短期确实会有一定的估值压力，所以我们也说胜率有待观察，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两害相权，只能取其轻，否则挂在美国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把亲儿子搁在隔壁老王家养着啊，过去你邻里关系还行，现在呢关系不好了，就肯定要接回来养了。在知识星球秦杰的粉丝群里面，我们一直说看好港股，因为未来赔率很高，空间很大，长期来说一定是业绩说话的，短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扰动，其实呢正是给了我们低吸的机会。永远别忘了，这些企业仍然是中国最好的企业，拥有最好的商业模式，他们也是老百姓一天都离不开的企业。这种流动性创造出来的危机之后呢，基本也就不用去算什么估值了，该卖的不该卖的全都卖了，那么他们也就全都便宜了。我们总说投资没风险，没文化才有风险，学点投资的真本事，从下载知识星球找齐俊杰的粉丝群开始。新进来的朋友可以先看星球置顶三，我们之前讲过的重要内容和几个风险低但收益很高的资产配置方案都在这里面。在知识星球老齐的读书圈里面啊，我们正在讲一本书，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也有很多人诟病华为的加班文化，但任正非却反问，难道不该提倡艰苦奋斗吗？所以他在华为啊，永远树立多劳多得的价值观。在华为，很多年轻人都可以得到破格的提拔，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去最艰苦的地方，拼命工作，忍别人不能忍，做别人不愿做，这就是阶层跨越的捷径。加入知识星球，找老齐的读书圈，每天十分钟语音，一年为您带来50本财经类书籍的精读和精讲。之前讲过的240多本书，全都可以在星球读书圈置顶二找到快速链接，方便您的收听收看。苹果用户请到齐俊杰看财经同名公众号，扫描二维码加入。三天之内不满意，可以在星球 APP 右上角自己全额退款。欢迎过来体验一下，给自己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可以在 APP 顶部搜索栏直接搜索齐俊杰的投资书友会，老齐每天讲的市场策略和组合配置以及讲过的书都在这里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让自己获得提升的同时也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投资收益。